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再在一起来分享思想主的话语。上个星期我在第二堂讲了这个题目，那么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知道，原来是小智长老应当在第一堂讲的。那么上个星期我见到他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又气喘又胸口痛啊。我是非常为我们的兄长心里担心，我就和他讲了一句话，我说如果到礼拜六你的身体还不好的话，我就听你讲，因为我们是同工同命的20多年。那礼拜五早晨我就收到一个 message 说礼拜天是我讲到，那么因为他们找我没有找到，就留话在我的电话里面。我就说我们感谢主，这个教会已经24年，那么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就是同工同命，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同一个使命，就是要照持守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响应那从天上来的呼召，同心奔跑主的道路，能够与主同心来建造他荣耀的教会。所以这么多年来，神让这一个小小的那个时候20个人的教会，能够在今天成为在各地都有弟兄姐妹们在服侍主。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大丹长老刘美玲师母、童一平姊妹，还有陈志成牧师，还有没有别人我就不晓得了，都在外面宣道服侍。所以几乎在任何的月份，我们教会都会有同工弟兄姐妹们在不同的地方侍奉神。感谢神，这是神给教会的恩典，因为教会本来就是要遵守主复活升天之前的大使命，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今天是我们宣道月的开始，那宣道差传人人有责，主要我们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属天的护照，不是只有对少数的人。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诗歌讲到以赛亚所见到的异象，圣哉圣哉圣哉，当他看见荣耀的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的时候，下面一句话他说，他的衣裳衣襟垂下，遮满他的圣殿。神的心是在他的百姓的当中，他虽然坐在天上的宝座，但是他的衣襟垂下遮满他的教会。然后以赛亚在那里听见这一个坐在高高宝座上面那一个撒拉佛在那里用手遮面不能看见荣耀的神，居然在那里叹息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许多忙碌的生活，很现实的需要，甚至于很重的压力，也有很实在的难处，我们需要有责任去面对它。但是神仍然在那里呼召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若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牺牲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我们的事为念。但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自己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主耶稣我今天也在两难之间，因为上个礼拜我讲过这篇信息，所以今天要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诗班可能上个礼拜听过，所以我就说虽然题目不一样题目一样，但是内容可以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诗班这个上一堂第二堂的今天不在这里，是第一堂的诗班在这里，所以但是我已经没有再去想上个礼拜讲什么，所以我今天要从头讲起。我先和弟兄姐妹们做一个宣道月的开场白。那我自己也刚刚从宣道的工厂回来，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宣道工厂侍奉的时候，其实都是弟兄姐妹们的支持，也是同工们的摆上。当教会刚刚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外号叫做驻堂长老啊。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的事情很多，我和我们几位我们同工们都尽可能的少出去，因为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务，我们离开了很多的事情就没有人能够承担。但是当弟兄姐妹们都成熟成长之后，许许多多的事工我们就变成团队的侍奉， 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神的家中知道当怎样行，也是我们当初的心愿，愿意若歌教会一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凡事能够照着神的心意而行，在这个时代成为神合用的一个教会，好像主可以随便差遣，主可以按照他的心意随便的使用。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教会只是人多，只是钱多，只是事情多，我们希望这个教会不论如何成长，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一个跟随圣灵脚中行的教会，永远是一个充满了圣灵的充满，满有神的同在的一个教会，而且能够明白神在这个时代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知道神是永恒到永恒的神，他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在基督里面已经定了，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需要，也都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人 的一些需要拯救，需要传福音的对象。那么教会需要在神的面前清清楚楚知道说，神啊，你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事情，愿意我们个人和整个教会都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所差派，被你所使用，能够在这个时代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这个时代。就像大卫当他要过去的时候，当他过去以后，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说到，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怎么样就睡了。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盼望这句话也能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其实神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自己的旨意，神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进他的国度，得他的荣耀。神召我们不是单单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平平安安的，神不是要我们只是我们常常听到许多得救的时候的做见证，我们都知道许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接受神，所以神有的时候兴起一个特殊的环境难处，或者是一些压力太重了就把我们压碎了，太轻了差一点点我们就不回头，所以不重不轻的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的需要得到神的恩典，我们的我们这个破碎的心灵得到神的安慰，我们那些绝望的路上主给我们开路。但是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基督徒，神要我们不是单单在神的面前得到帮助得到好处，神要我们来认识他是如何的一位神，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所以当教会在神的面前成长也是这样，我们不是要神做一个听我们祷告的神，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教会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照着去行的教会，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弟兄姐妹们，我上一个星期和大家讲了五个方面的事情，讲到神的属天的呼召，我们需要在五个方面来响应，我不会今天不讲这五个方面。那五个方面讲到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生命，这一个属天的生命是从主耶稣那里而来的，因为当在人和神断绝的时候，人已经在神的面前死了，在这神的面前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像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了，把那个天上的生命再带给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活水的生命第二个讲到生活第一个生命，第二个生活。生活讲到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在咒诅之下，而在神的恩典当中，神把他的真理带给我们，所以这个讲到由神活泼长存的道是我们生活的力量和准则。第三个讲到侍奉，我们在神的面前被蒙召，本来就是要侍奉神，像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出来的时候，神说让我的百姓到旷野去好侍奉我，那么侍奉讲到活祭的侍奉。那么第四个讲到性格，我们常常许多人侍奉到最后出问题，还不是在品格上面，是在性格上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顺从，让圣灵按用他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来致使我们的魂生命和肉体，好让我们能够联络整齐，我们的性格都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好让我们能够像活石的建造，大家都把棱角靠着十字架和圣灵的工作能够摸去我们的棱角，好让我们能够活实的建造。第五个意象，我们要持守天上来的意象，这个意象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不至于走偏了这是我上个礼拜所讲的五件事情。那么今天在这个 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节，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第二节说，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然后到了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这里讲到同门天召这一个字呢，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出现这里一次这个地方相似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那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那个上头来招他的和这里呢是相同的，同门天召讲到说，这是从天上来的一个呼召。那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是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那么这一个同门天召在前面呢有两个字，是我们在这个中文的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的，那么在许多的英文圣经和原文的里面的意思呢，它是因此由此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单单看表面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它有很深的意思，但是若是我们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都看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讲到因此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他有七个神圣的角度，他就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有七个方面讲到耶稣基督那一个特殊的那一个神儿子的地位。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为着我们做成了四件荣耀的事情，讲到他把我们救赎回来，再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第二件事情讲到他使我们要再进到荣耀里面去，使我们得以成圣。第三件事情讲到他把借着死败坏掉掌死权的魔鬼，使我们从死亡的里面得着释放。第四个讲到他成为我们升天的那一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我们代祷。因为这些的缘故，他在那个地方就鼓励门徒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那么这是他的背景。这个地方因为在犹太当时希伯来人，他们已经被罗马的政府把他们列为打击的对象，因为罗马对宗教是非常的宽松的，他们为着征服了许多的国家，让他们能够服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对着所有的宗教相当的宽松，所以对犹太教也是相当的宽松。但是后来罗马知道这个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开始逼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他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到最后，甚至尼禄皇帝当他火烧罗马城之后，把罪就归到基督徒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已经开始受到许多的逼迫，那么在逼迫当中，许多的犹太人的转化的基督徒，他们就想要回到犹太教去，他们就想要把新约的教会再带回到旧约去，所以他们开始谈到旧约的天使、旧约的摩西、旧约的大祭司亚伦、旧约的圣殿、旧约的祭物、旧约的一切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就把他们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让他们知道神的信义、神所有一切的救恩的成就、神所有一切的表达话语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来彰显出来。所以天使没有办法和耶稣相比，亚伦、摩西、律法所有的一切的圣殿，连至圣所所有的祭物都不能够和耶稣相比。这个地方讲到说，摩西不过是要证实将来要传说的事情，乃是传说有一个弟兄像他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所以整个旧约不过是在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从天降下来的人子。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和大家思想五个方面，如何来思想耶稣。第一个，他是从天降下的救主第二个，他是这个赎天道路的先锋；第三个，他是复活升天的羔羊；第四个，他是荣耀教会的根基；第五个，他是还要再来的君王。那么从这个方面来思想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照那差我的旨意行。 所以在主耶稣的教门徒的祷告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怎么样？如同行在地上。所以这一个属天的呼召，乃是说让我们今天这些在地上活着的人，我们的眼睛都转到神的身上去，我们不要再在地上忙碌，因为神让我们重生得救，不是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我们的工作，为着我们的事业，为着我们的抱负，为着我们的理想。神要我们在地上生活着，乃是要跟随他的脚步，完成他的旨意，照着他的心意而行。若不然的话，我们在地上忙碌一生，我们即使赚得全世界，但是我们失去了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到神面前两手空空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什么呢？我上个礼拜讲了一个小故事哈，这个小故事我知道这个有的人听过了哈。那有一个农夫呢，在院子的里面呢，在他住在山边，有一次在山上呢找到一个蛋，觉得很好，就拿回来呢和他的这给他的母鸡呢和这些母鸡下的蛋呢一起孵。那有一天呢，这些小鸡啊全部都孵出来了，这个蛋子里面的那个也孵出来了。也是一个旱鸡，长得差不多了啊。然后呢，这些就一起跟着长。那么这些呢，慢慢长得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一个蛋的那个鸡呢，长得特别快啊，长得特别大。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也很好啊，这个早点这个可以杀的吃，肉也多一点啊。这个后来呢，有一天有一个这个打猎的经过那个地方。看到这个农夫呢，就说：“哎，你这只这个，你怎么有这么这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只特别大？你从哪里来的？”他说：“我是在外面捡到的蛋，和母鸡一起孵大的。”那这个猎人就说了：“你知不知道，这不是一只鸡啊，这是一只老鹰啊。”这个农夫说：“那我怎么知道？反正就拿来的蛋嘛。”这个猎人就说了：“鹰不应当和鸡一起在那边吃米食的啊，它是应该飞到天上，它是应该吃肉的啊，你应该把它放到山上去。”但是这个农夫说他不肯走的啦啊，他已经和这些小鸡一起长大了，所以这个猎人说你交给我，我来。这个猎人放过鹰了，他就知道把这个老鹰放在手上，用手一飞，叫这个老鹰飞掉。这个老鹰呢，这个他把它一飞呢，老鹰一看地上的食物呢，一飞掉以后，老鹰就下来和这些鸡呢一起啊，叽叽喳喳，在那个嘟嘟嘟的又在那吃起东西来了。这个猎人呢一看这样不行，就把它带到房顶那么高的地方去。让它离开地远一点，然后再把它放。那这个老鹰的眼睛是很好的，你知道哈，这个飞上去一看，有些地方在底下看不到的食物呢，飞上来高一点反而看得更清楚，唰一头又下来，又在底下开始吃起来。所以这个猎人一看没办法呢，只好把它带到山顶上去。当他把它带到山顶上去的时候呢，再把这个老鹰对着太阳把它拿起来啊。当这个老鹰被这个太阳的光一照的时候呢，它的里面想都不要想了，就好像这个开始呢transform， 他就好像开始这个不用想，他就变化，变成他自己的真正的自己了。那个时候，猎人再把手一伸的时候，这个老鹰呢向着天就飞上去了啊。那么今天很简单，我们今天的生活的里面呢，我们都和那些鸡在一起啊，嘟嘟嘟嘟嘟嘟啊，我们每一天忙得要死，有够多的事情够我们忙，我们都不晓得，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已经变成老鹰了，我们只要一飞就可以离开地上去了。我们就不需要在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跟那些小鸡呢在那个地方抢东西吃，而且那个也不是我们的食物啊。那我们必须好像主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再让我们离开我们所有的那些安舒的环境，让我们呢朝着神呢，朝着属天的呼召呢，好像再一次让我们被造醒，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在我们中间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然后我们才会向天飞翔，然后才能恢复我们那个可以离地上腾，那个飞上高天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所在的环境常常是这样子，让我们和地上的人和这个世界同化。所以以前有一篇文章讲到是入世还是出世，讲到是一篇文章讲到说基督徒以前讲到要出世，就要离开这一个罪恶的世界，然后到外面去。后来发现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所以又后来说呢，即使到了外面去，没有神的同在呢，仍然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只好说在了入世。但是这个入世呢，并没有改变世界，反而被世界所同化，甚至于被罪恶所腐化。 所以许多的教会里面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净化这个社会，反而是羞辱了主的名。那么你们也听过另外一个反面的故事，我也讲过，我也听别人讲过，我很快的简单 summary 一下，就是现在天气也开始冷了，这些这个 Canada geese 啊，就是这种大雁，中国叫大雁，要往南方飞，是不是要到热的地方去？然后你们听过，我记得我也讲过，我也听过，就是有一个大雁受伤呢，就下来被一个农夫养起来，然后就喂他吃的。然后那个冬天呢，这个燕子就不能飞，是不是？然后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当他听到这些燕子飞过去的时候呢，他要跟上去飞的时候啊，他舍不得这些东西吃，因为他们在外面飞的时候很累，飞了个半天的，有的时候找不到东西吃，所以这么有现成的东西舍不得飞啊。他说明年再说吧。再到明年的时候呢，这些燕子又过来了，他就开始飞了，飞一飞呢，发现呢，又想想看的，飞得好累啊，怎么搞得以前飞起来很轻松，怎么现在这么累？当然胖了嘛，他不知道啊，所以呢，啊，就是说那明年再说，我好好锻炼锻炼，所以又回来又吃啊，再一年再来的时候呢，我跟你讲，那个体力更胖啊，想减肥是一回事，这个瘦不下来是另外一回事情哈、啊。我们中间有些人像我这样的都懂这个道理哈、啊，他就怎么飞也飞不起来啊。再隔一年的时候，当这些燕子从上面飞过去叫的时候，他连听都听不到。这个意思讲到说，我们这些本来是应该飞在高天离地上升的这些人，当我们被世界所同化的时候，到有一天属天的呼召对我们来说已经听不见。弟兄姐妹们，这是何等悲惨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神把我们呼召出来，神要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能够呢跟随主往前走。今天是因为波饼主日忘掉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我要赶快加紧一点哈。我先把这五点讲完。第一个，耶稣基督是从天降下的救主。我们知道当人离开了神之后，这个天和地的中间已经被审判所怎么样子所在中间，那么人已经因着罪的缘故在死亡的底下，已经没有办法。那么耶稣基督呢，当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地方61节的地方讲到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耶稣基督是从上头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的，然后第六章讲到说，我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神，但是因为神的爱，他要把神的慈爱越过神的公义的审判来到地上，他自己成为一个从天而降第二个亚当，来到地上背负全人类的罪恶。所以啊，他是天开了，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是从天降下的救主。因为摩西是他的预表，为要传说将来必成就的事情，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在那里传说将来耶稣基督要从天而降，带领整个亚当的后代，所有被咒诅的人类能够脱离律法的审判，脱离死亡，能够进到神所应许的属天的福分的里面去。所以摩西在这里不过预表耶稣基督所要做成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是从天而降的啊，他道成了肉身，能够背负我们的罪孽，因为他成为第二个亚当，来背负第一个亚当在神面前所犯的罪。所以他是从天而降的救主，这是第一个啊，天为着他裂开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讲的第一句话，除了12岁的时候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天父的事为念，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他登山的宝训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他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乃是要把神在天上各样的福分，在神创造人类所要事的福分，那么神永世的心意，那一个祝福，那一个荣耀的心意，耶稣基督再带到地上来。所以耶稣带到地上来，乃是把神的爱带来，把神的祝福带来，但是把人的罪孽背负起来。所以约翰看到他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基督乃是从天而来，来到地上，然后呢背负世人罪孽的这位主。所以他是从天降下的救主。第二个，他是属天道路的先锋。耶稣基督不但来到地上，他的一生在这个地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的降卑，他到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一步有七步的降卑，讲到耶稣基督的一生 没有加薪美容，被人所藐视，被人所鞭打，被人所弃绝，他的一生在神的面前，当他到约旦河里受洗的时候，天开了啊，天上有声音，圣灵降到他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翰说，我为他解鞋带都不配，但是他却为着神的缘故，他谦谦卑卑的到约旦河里受洗。然后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新利的人来见他的时候，他的名声传扬出去的时候，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他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他要为这个时代成为一个舍命的，成为一个复活的根基。所以他说，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从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基督的侍奉，他得到天父的喜悦。然后当他到变化山上的时候，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他和摩西、以利亚在那里所谈论的，就是他要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被打、被骂、被卖，然后要舍命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了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成为十字架道路的先锋。刚才我们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说，十字架引我向前方，是不是？那在这个地方，属灵的天父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的呼召，他背着十字架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为着我们背负了所有的咒诅。他是属天道路的先锋。那么第三个，他是复活升天的羔羊。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说，他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他看见神的羔羊揭开了七印，在羔羊的身上还有被杀的印记。然而他是复活升天的羔羊啊，耶稣基督已经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把神的救恩能够传给万民听。弟兄姐妹们，我们中国有12亿5千万的人口，是不是？甚至于还要多。我们常常说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有5千万到9千万等等，即使是这样子，连1亿都还拿不掉，我们还有11亿的人口。在整个全世界的三大宗教啊，除了基督教之外啊，这个回教、佛教、印度教都是好几亿的人口，但是在无神教的国家的里面，中国最少就占了11亿的人口。那这是一个广大世上的一个灵魂的一个群体，需要我们这些骨肉至亲的人先来还我们福音的债。我们焉知得了今天的地位啊，得了今天的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缘故吗？我们这些在北美，在这一个接受了他们在环境当中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样子的祝福和训练，我们在这里不能够为着我们的生活再像一个鸡一样把我们的头一头扎到这个米堆里面去。我们需要再把我们头抬起来，对着我们公义的日头，对着天上的呼召，再来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你和在我身上，神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让我们到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神的称许，而不是我们将来后悔今天没有好好的为主来工作。那我自己在国内许多的地方遇到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辛苦，那么他们在主的面前也仍然没有办法自由的传教啊，中国虽然说是信仰自由，但是却不是传教自由。虽然在经济上面好像已经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但是在政治宗教上面，在各个方面还是非常的缓慢。我们也为这个国家祷告，能够真正知道基督教才能救中国，真正的基督徒才是中国的希望。因为那个社会已经非常被金钱和西方的一些腐败所好的没有学得很快，这些坏的学得快得不得了。那么唯有基督徒能够净化这个国家啊，在那里我这次去的时候，有两个地方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都出了一些事情。有一个地方他们三次打电话要我去，那我这次心里面祷告，我知道那个地方我不要去，所以我就没有去。那边也出了事情。那么当然这些人我都认，很多人我都认得，我也有和他们通过电话。后来那么他们说，我们在这里本来就是如此，我们几十年来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现在的国务院的法律规定已经要用和平的方式来和这样基督徒能够沟通，而不是再用以前的那种伤害的方式来逼迫啊。所以这些真正用刑求对基督徒的，或者还是这种用这种粗暴方式的呢，其实自己是犯法的事情啊。 但是这个国家积习已久，许多的东西啊一下改不过来，所以我所认识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常常被打得很厉害，因为在许多的小地方，一些国务院的一些的规定，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那样子切实的去照着做。那么但是这些基督徒，他们在这样子的逼迫和这样子许多的伤害当中，他们仍然那样子的爱主，他们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亲近主，他们到处传主的福音，他们随走随传，他们不论在任何的时候，他们都能够见证出来他们是属天的百姓。虽然他们在许多的方面，在性格方面被社会的环境所影响，甚至于性格方面都掺入一些品格上面的缺陷，因为社会的环境让他们觉得有的时候讲几句白谎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他们向着主的爱心却远远是我们所跟不上的。他们在神面前生活的方式，向着神的绝对顺服和奉献和信心，也是我们所跟不上的。但是不论如何，这还是中国的少数，还有将近12亿的人没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需要在各个层面能够把福音传到。在过去，中国的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多半在一般的百姓，甚至于在农村的里面传福音，因为比较单纯一点，但是却造成今天中国教会的缺点。中国今天教会若是把它分五个层面的话，你说农村、城市、知识界，然后企业界和政治界的话，只有在农村的里面福音开始传的还差不多，在城市的里面就很少。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将来会有60%的人到城市里面居住，现在已经快要到这个地步。而且在中国所有经济的成长的98%是从270个城市里面所贡献出来的，农村的8亿人口是非常非常的贫穷的。那么在这个学术界，更是许多在农村里面信主的基督徒们没有办法突破文化水平的限制。那些比较受过高水平的、生活比较好一点的人，他们也不肯听农村这些好像比他们没有水平的人和他们传福音。那么这些责任落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还有在企业界，现在中国是向工业社会导向，所以将来我们许多做企业的人也需要带着光、带着好行为、带着榜样进去，能够影响中国的企业界。尤其在城市的里面，许多的企业中间能够有一些那些侍奉的团队，能够带着侍奉的团队，把这个国家的企业界也能够带到主的面前来。将来还有一些优秀的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够出来进到政治的里面去，让中国的政府也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教导乃是荣耀尊贵，这些的发表在各个方面能够圣洁公义，能够有仁爱，真正能够净化这个社会。这是我们对中国的期望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们从各个层面能够进到这个为这个国家祷告，把我们自己摆上，在专业、在学业、在各个方面，在金钱侍奉、在祷告、在我们亲身的参与短宣，甚至于他们向我要求教会能够送一些短宣队去教英文也好，教他们弹琴能够敬拜也好，能够带领他们儿童也好这些事情，青年也好，他们都有这些的呼求，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投入去帮助。那么在许多的时候，当我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他们实在是，当我们和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的心都打开。好多的领袖都和我说，他说于老师，只要是你们只要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你只要差来，我们都接受他们对我们教会去的许多许多的同工们都非常非常的欣赏对我们教会也相当的能够接纳。那么第四个，荣耀教会的根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已经立好的根基，是不是？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这一个是没有改变的东西。不论今天这个时代如何，不论今天你是从香港来的、东南亚来的、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或者美国土生土长的，不论你的文化水平如何，不论你的背景如何、你的习惯如何，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在圣经的里面，让圣经的真理、让神的性格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我们都有我们文化的背景、我们社会的环境，也都有我们的习惯。我们在一起，当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所谓同工同心、同工同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以神的性情为我们的性情，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同心的来建造。 第三章这个地方其实讲到思想耶稣的时候，是思想到耶稣好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全家境中。在这个原文的里面，希腊文的里面，摩西是在神家之内来境中，以色列家之中来境中，那耶稣基督是在神的整个宇宙性的教会之上来治理啊，在原文的里面是不一样的啊。摩西只是限制在以色列当中，他是在神家之内，是个仆人啊，而且他是被建造的。耶稣基督是在神全教会之上啊，而且是整个亚当啊，整个神所造的人类里面，他是在之上来治理，而且是永远的，而且他是啊建造的主，他是创造的神。所以耶稣基督要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那么今天若个教会，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要这样子生根建造。所以我们一方面向外面到地级去传福音，一方面我们在我们若个这个基地上面，我们来生根建造，让这个地方有足够的宣教士，有足够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被使用来差派。那么最后一个，他是还要再来的君王，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当门徒们看见耶稣基督驾云上升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天使对他们说啊，你们看为什么仗着望天呢啊，你们看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耶稣基督自己有一天还要再来，所以当那一天要来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所有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到底是草木和谐呢，还是金银宝石？那那一天有火要来试验我们个人的工程。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天的呼召，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心的跟随神，还是我们有属地的吸引，让我们忘记了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我们仍然奔跑了属地的道路。那么我们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工程都要被火来焚烧，那有一天都要来震动，那些不能震动的才能长存。那么主耶稣也说啊，那不能夺去的是那不可少的。到底我们今天回顾想想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我们今天的侍奉，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够经得起火的烧，是不是经得起震动，是不是不能夺去的？若是答案是反面的，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在神的面前任何的事情，当神给我们有任何呼召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神都要借助我们做他的事情。我们知道主日学怎么开始的吗？在1780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Robert Lee， 这个人是一个报纸的总编辑之类的人。他有一天经过一个贫民区的时候，看到一些孩子们在那里打打闹闹的说一些脏话，然后在那里胡闹，然后呢还有人骂他，还有人丢东西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只好呢站在 corner 那个地方不让他们打到。正好看到一个这些孩子们的妈妈呢在那个地方伸出头来，他就和这个妇人说呢，这些孩子的父母亲真是应该惭愧 shame of them 啊。那这个妈妈就说，你知道吗，这些孩子们白天要打工打12个小时，然后到了礼拜天没有地方去，然后到了晚上也没地方去，他们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而且他们这些孩子们呢这样子胡闹，许许多多的人呢到了还没有成年18、21的时候呢就犯罪打架，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有些人呢到最后犯了大罪的时候甚至于判处死刑，他们就是这样的下场，因为这就是贫民区的生活。所以他心里很难过，所以有一天呢他又回去看一看，这些人打得更厉害，而且呢那些男的女的呢也都是躺在地上啊干什么，简直是不像话。所以他心里很难过，他就想想看怎么办是好。所以他就呢他就把这个去找了一个姊妹，和他说，你的家里可不可以开放，店里面开放做一个学校。他就把几个男孩子呢带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告诉他们说呢，我要给你们开始上课，然后呢你们一定要洗手洗脸梳梳头发来这个地方才行。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就是没有梳子，他给他们梳子，然后洗脸洗手干干净净的，但是衣服还是很脏了，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开玩笑，这个叫做 Robert Lee 的那个穷人学校。然后他就可以开始给他们讲圣经，然后慢慢人多起来，那些女孩子也要来参加，他又换了一个大的地方，然后呢开始给他们讲主日学。这是1780年。到了1785年呢，他是英格兰人，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就有25万的孩子们呢开始上主日学。一直到今天，在许多的全世界各个地方教会的里面，已经都有很多地方都有儿童主日学。就是从这么一个人，当他看见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当神给他一个呼召的时候，他就去做。 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不同的环境。只要神的声音，你听见了属天的呼召，你照着去做，然后顺从神。当你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你的思想耶稣，你来跟随耶稣，他是已经是我们从天开了，你可以从他得到所有的丰盛。他是救主啊，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那边，他是先锋，我们可以照着他的脚踪行，学习他的榜样。然后呢，他是复活升天的，得着能力，我们可以靠着他，能够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然后呢，我们在他的面前来建造，在他地上荣耀的教会，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我们的工作都是为着他。弟兄姐妹们，今天我的时间稍微过了一点点哈，那么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同门天召还有最后的一个意义呢，就是说我们同门这一个属天来的呼召，要做耶稣基督的同伴，和他一同来建造他所经营所建造那一个天上的那一个耶路撒冷啊，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一个将来要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就是心腹，也就是他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教会。所以让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再来思想神对我们的呼召，不要忘记我们是属天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头抬起来，不要再被地上的一些小东西呢把我们的眼光全部昏迷了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宣道年会的开始，我们求你借助你自己的话语来再来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一般属天的百姓。愿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信靠跟随，也能够顺服，好让你的旨意得以成就。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